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带一路烂尾，中共处境尴尬。专家指出，俄罗斯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而不是西方。晶片巨头台积电准备在德国建厂。不想被推入火坑，北韩派俄劳工大量逃亡。台湾亲共艺人王安怒斥大白被报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直利用一带一路的名义在全世界搞扩张的中共，正受到国际社会的严格审视。因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困境，而中共是全球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美国之音报道，斯里兰卡今年5月首次出现违约，他们欠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外债。而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贷款。在这些国家面临债务危机的时候，中共会提供更多贷款或者延期，不愿意接受债务减记。这样的做法令到斯里兰卡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不少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的企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债务控制这些国家政府。贷款都是有抵押的，譬如港口，港口的租约就再延长100年。另外，中共的贷款很大一部分都是用在这些国家政府的腐败官员身上，钱拿不拿得回来，中共心知肚明。现在中共收不到钱了，才是大问题。斯里兰卡最近终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寻求援助。IMF 上个月同斯里兰卡达成初步协议，向他们提供29亿美元的金融救助，但债权人必须承诺支持重组， IMF 先会发放资金。西方金融专家帕克斯 Brayley Parks 批评中共假装他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最后的贷款人，现在迫使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还想扮演这个角色。斯里兰卡总统 Ranil Wickremesinghe 上个礼拜表示，已经开始同中共讨论债务重组的问题。中共正与美国及其伙伴进行竞争，而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接触会妨碍其竞争。现在国际的多边金融机构正在促使中共合作，使其无法在金融安排和与他国的商业和投资保持客商作业。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的统计，中共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他们向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超过了世界银行和 IMF 这样的传统官方贷款机构。这个也意味着中共对债务的处理方式将影响很多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命运。在多方压力之下，中共上个月和法国一起就减少赞比亚债务进行了谈判，最终的细节仍有待确定。赞比亚是新冠疫情冲击后首批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背负了约17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是其最主要的债主。外界早前指责北京拖延了赞比亚的债务重组进度。俄乌战争日渐白热化，乌克兰军反攻的气势无停止，他们陆续收复了赫尔松多个地点，迫使俄国占领区的官员下令部队协助当地居民撤离。乌克兰声称过去一个月从原本俄军占领地区入面收复了600多处失地，其中重要战略区赫尔松州有75处失地。面对局势失利，俄国总统普京礼拜三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但本来预计的由埃尔多安出面调停俄乌的议题就落空。而美欧各国对俄罗斯的压力亦都在不断加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h Borrell 13号就警告，如果对乌使用核武，俄国的军队将被西方的军事回应彻底毁灭。但是在13号，有西方防务外交专家提醒， 虽然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在俄乌战剑拔弩张，但是事实上中共才是克里姆林宫的真正敌人，对北京过度依赖已经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权威专家赫尔曼Arthur Herman 发文指出，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失利，一个关键的问题正笼罩住俄罗斯的未来，就是战后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俄罗斯。赫尔曼认为，俄罗斯在20世纪两度发生过政权崩溃，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应对的时候两次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尤其是第二次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西方望着庆祝冷战结束，等到发现俄罗斯民主化失败就为时已晚。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动荡和冲突，俄罗斯重回地缘政治舞台，比以往都更加危险和具有侵略性，并且对西方充满了怨恨。他表示，这一次西方不应该再对普京之后的政治解决方案指手画脚，而应该确保俄罗斯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的重要利益，来对抗真正的历史敌人中共。因为日益衰弱的俄罗斯实际上成了北京的附庸国。他说，这个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一场灾难，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讲亦是如此。衰弱的俄罗斯令到中共得以将其权力扩展到传统上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试图策划政权更迭，而是要确保俄罗斯人认识到对中共的依赖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利益。最佳的结果是出现一个强大到足以脱离北京掌控并制定自己的独立路线的俄罗斯。这样的俄罗斯就算不一定和西方结盟，亦都不会直接和他们对立。俄罗斯和北韩当局惺惺相惜，但是老百姓就不理这一套。先前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歇葛罗曾经在专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能够和北韩携手经济合作，而其中最有可能的办法就是由北韩派出劳工去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修复遭到战火破坏的建筑。但现在就有消息传出，由于北韩劳工早出晚归，待遇相当差，得知将会被派去俄乌战争前线，不少人都不惜脱北逃跑，不愿意做炮灰。自由亚洲报道指出，在北韩进一步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之后，紧接着就是透过俄罗斯当地建筑公司来派遣北韩建筑劳工前往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来协助重建。不过随着俄乌战争战火越打越烈，俄国当地一位高丽人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在工地已经难以再见到北韩的建筑工人。好有可能是北韩驻当地大使馆对劳工传达了等候前往顿巴斯地区的命令之后，就很多人趁乱逃走了，以致脱北人数增加。消息人士透露，通常由北韩对外建设指导局绑定的建设公司，他们派赴俄罗斯当地的建筑劳工，每一组少则30至50人，多则200人以上，劳工中甚至还有北韩的现役军人。在听到要去到乌克兰或者顿巴斯地区的消息之后，劳工就开始动摇。平壤政府9月初更向派遣公司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准接新的工程，而是将劳工聚集在一起等候发落。其实派往俄罗斯的北韩劳工早已经知道俄军侵略乌克兰的消息。平壤当局下达命令之后，不要说一般劳工，就连管理劳工的干部都开始逃跑了。另一名俄罗斯消息人士披露，最近连派去海参崴的北韩建设劳工也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连管理劳工的干部也都不知所踪。俄罗斯大使马歇葛罗曾经表示，北韩建筑工人能力好又勤力，有办法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下工作，可以帮助修复社会、公共和工业设施，但是这些北韩劳工就苦不堪言。 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台湾的台积电集团正在推进在德国建厂的计划。德国政府亦都努力敦促全球半导体公司在德国投资。德国经济部表示愿意尽力提供各种支持。根据德媒报道，台积电代表团将于10月前往萨克森州考察在大德雷斯顿地区选址建厂的可能性。去年1月因为车用晶片供应受到疫情影响出现短缺，德国经济部曾经请求台湾方面提供帮助。当时的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尔曼 Peter Altmaier 曾经致函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希望他能够亲自向台积电强调增加半导体供应对德国汽车产业相当重要。台积电在去年7月亦都曾经透露有意同德国展开设厂洽谈，正在做认真的评估，不过倾建厂仲维持上早，仲未定案。德媒报道，随着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台海紧张关系的升温，美国和欧洲开始意识到晶片自给自足的重要性，纷纷希望半导体公司能够在其境内设厂，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制造业所需的晶片高度依赖进口，同时亦都确保自主供应能力。台积电的计划可能令到德国在半导体供应更加独立于全球供应链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欧盟今年2月宣布欧洲晶片法案，打算向晶片产业提供数百亿欧元的补贴。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讲法，除了已经通过的计划中的300亿公共投资之外，还将调动150亿活动资金来促进半导体产业的研究和创新。欧洲晶片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欧洲生产的晶片将在全球市场上占 20%。 另外，台积电计划建厂的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雷斯顿有萨克森直谷的称号，当地聚集着欧洲最大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很多大型企业例如超微半导体 AMD、 英飞凌 Infineon 和博世 Bosch 都在这个城市设有生产基地。同时，萨克森州还设有大众、宝马和保时捷等品牌的汽车工厂和汽车产业的相关供应商。中国大陆清零政策令到民众苦不堪言，今次连亲中共的台湾艺人王安都忍不住开声闹了。话说他因为工作必须出门一趟，但就卡在防疫这一关，今次出门可以说他吃尽了苦头。王安在18号在微博发文说，为了到达工作地点，他早上11点从泸州古仑出发，谁知刚出发就碰到高压电线施工，大塞车将近半个钟头，于是他跑步落山换了另一架车才来得切。他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上去洗手间，但就因为行程码有泸州，对方不给他去厕所，他只好忍住。下午两点的时候，他到达重庆江北机场的高速公路出口，又因为行程码有泸州，直接被人扣留。经过沟通之后，古仑街道办出示证明，他才能够离开，耽误了两个钟头。但是最麻烦还在后面，4:30因为加入新的健康码，他的绿码变成红码，好戏就来了。俗称大白的防疫人员要王安一行人必须先做翻绿手续。王安就忍不住了，他直接质问大白，你们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原本是绿码就被刻意变成红码，现在又要求变回来，这个是你们自己程序本身的错漏。但是大白怎会体谅他呢？就直接报警要拉他了。到了夜晚六点，在警察赶来的途中，王安的健康码又变回绿色，于是他就即走。王安透露，他一路的麻烦事令他改了三次航班，这个行程总共费时15.5小时。但事后王安似乎又不敢太得罪当局，就说回去吃个拌面，喝碗鱼汤就不记得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